很长，但一个月两个月会来这边跟大家一起敬拜。那第一次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觉得蛮特别的，而且竟然是我自己一个人来，我太太在那个台北服侍这样子。哦，那我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永生的大爱。那第一个，我们一定会先去思想一下关于永生。那我就想到啊，我们那个很早期的时候，我在教会服侍真的也十来年多了。然后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带青少年去参加过营会，那刚好有机会跟一些那个比较年轻的同工，我们在青少年去睡觉，我们在外面聊天这样。我们那个时候聊到一个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话题，可能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是在教会很久的人，不小心情吐心声。我们聊到说，就是有些时候啊，你在教会，我们都会为别人的生病来祷告，然后对于我们这些那个时候年轻人来讲，会有点尴尬，因为当我们在教会，我们模模糊糊有一种概念，我们领受的是所谓要追求永生、追求天上的事情，那我们要多用力的为地上的事情来祷告，然后另外一位去想要说，哎，如果与主同在，好的无比。那如果我们太用力的祷告，是不是不太代表我们不太想要见主？而就是有一点点，你知道，当我们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当初没有讲到这个，但是当我们在提到说，到底该不该为这个事情祷告，其实背后就有这个意思在，就这隐隐的成为我们在祷告这个时候都有点卡卡的，到底那个没办法那么全心全力。因为我们没办法，就是对于永生当中这件事情有一点困惑。那如果是大家会怎么回答这些困扰的年轻人？弟兄姐妹有答案吗？有想法吗？如果有这些年轻人有这样问你们问题，你们会怎么回答他？那但我现在一定是因为这些年轻人他爸妈不错啦，给他们生了很好的身体，不知道那个久病的人有多痛苦，才会讲这种话。对，但是这样子的话当然是实话啦。但是没有办法解答这些年轻人的困惑，但的确，我想这的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其实当我们在思想永生，我想也透过这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后来如今再回头过来看这件的事情，我又想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们当中就有个人回答说，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结论，但有人就讲说，反正所以呢，我就都这样祷告。最后就是要加上，对，愿主的旨意成就就对了，把结果赖给耶稣，我的那个焦虑就没了。那我有些时候想想，这样蛮赖皮的，哎，但是我想，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个样子，哎，就是我们就是相信耶稣，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耶稣会在合适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我们虽然没办法理解。但当你对耶稣有一个相信，有一个认识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就会渐渐的解开。所以当我自己在反思这一段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真的在追求永生的 道路上，我们会经历爱，在经历爱的过程中会对永生越来越有把握。那我想这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大概的一个脉络，永生跟上帝的爱有很大的关联性。当你真的体会到那一个上帝的爱的时候，你也不会这么难为人家祷告。我想这也是在耶稣他在传道当中给我们看见，他虽然口中说的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我们却都注意到他在地上的作为，就是因着怜悯人，一直爱人，不断的施行医治的神迹。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的聚集在你的家中。主啊，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样子的一个题目，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你所赐给我们的圣言，然后让我们来领会这永生的大爱，领会这永生的道理。主啊，你来带领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界，打开我们的心胸。主啊，我们信靠你，我们仰望你。主啊，你的永生就要在我们里面发动，引导我们更加的明白你所要交付给我们的，引导我们更加明白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过我们的日子。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阿们。好，那我想我们现在一起读那个约翰一书的五章的六到八节。我们现在上看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请看得见吗？是不是太小？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那其实我们再来正式进到我们的经文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先稍微要知道一些约翰一书的背景。其实从这一段的圣经六到八节，你就会看见它有一点的线索。它是不是提到说，做见证的有山，乃是那叫那个水还有血啊？第一个，其实他先强调的是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强调？其实在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可以读出一个意思，就是说有些人只承认水，有些人并不承认血。那所以水跟血代表什么意思？水讲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受死，血讲到的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流的宝血。所以又用水又用血，其实就界定了耶稣基督一生服事的轨迹。然后这个讲到的是水跟血，然后再加上了圣灵的工作，这个就是约翰这边所强调的。那有些人只承认水不承认血是什么意思？那的意思，这也就是约翰一书他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有一些在这个时候那个教会兴起了一些的教师，一些新的群体，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就跟过往所有的拉比一样，是伟大的老师，所以他接受了一个人的洗礼，开始他的老师之路。他们并不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并不承认他在十字架的死能够有拯救我们的功效啊！所以这也是约翰为了维护这件事情，所以他特别强调用水又用血。那这是我们去看见的。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教会也有一种怀疑，也有一种困惑，就是他们的信仰也遭到很大的挑战。他们有一个疑惑，就是我们所相信的是不是真实的？因为有一群人说另外一样的道理，而且其实产生很大的纷争。如果我们去看约翰一书，你会看得出一些端倪。他们的纷争像是什么？就是这已经是分裂的现实了。因为约翰一书二章就讲到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了。但不都属于我们，所以已经分裂了。但是这个分裂跟一般的分裂不太一样，就好像是我教会开在巷头，他就开在巷尾，还常常过来拉人，所以才会就是有这样子的困惑，就是有这样子的很大的纷扰这样子。所以约翰写了这一封信给他们一些的教导，一些的解释，让他们再次的肯定他们自己所相信的。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吗？所以约翰透过刚刚我们所读的，他最起码就回答到了两方面的证据。第一个是客观性的证据，他讲到的就是圣灵跟水还有血的工作是一致的，是一致的。他所讲的意思，那我们这边要特别的注意到，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客观的证据？因为你看圣经，他写说圣灵就是真理。特别的强调圣灵跟真理的关系，也就是说，当约翰他在讲这一段话，他所要强调的意思是，当你如果仔细的考察圣经，在对照耶稣基督的生平事工，你就没办法拒绝承认他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因为所有的旧约，所有的先知都指向这一位的弥赛亚。所以当他在讲说圣灵的证据的时候，在这边还不这么是，其中不全部都是指那个心里面那个看不见的，因为圣灵就是真理，他引导了历世历代的先知写出了那个指向弥赛亚的信息。然后并且更强而有力的证据是，那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都看见了耶稣基督不止受死，还怎么样，还复活了，最少显现给了500多个人来看。这个都是强而有力的客观证据。 如果他不是上帝的儿子，谁能够像他一样舍了生命再取回来？我想这是约翰在这边为什么他说圣灵、水跟血，他们三者合一会成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儿子的强力证据。但其实这个事情呢，依然不能够让人太幸福。我觉得有一个麻烦，因为约翰在写这些的书信跟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几乎已经快成为最后一个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了。那你就想，我们说当初有500多个人都看过，那现在只剩你一个人讲，对不对？那这样子客观证据有点不太足够。但其实这对我们来讲更加的要紧，就其实我们也没看过啊，我们怎么能够有把握有确定，对不对？我们现在听人家做的见证都已经是好几代的基督门徒了，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主观的证据对现在的基督徒来讲更加的重要。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的？其实圣经提供的解答就是要经历圣灵，经历圣灵就会让你有把握。所以在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一直告诉我们，强调那个有了神的儿子就会有永生。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圣灵就是真理，他会引导我们进入。当一个人愿意相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可以在我们的里面做见证，让我们自己有把握。所以其实你也会发现这件事情，当我们即使能够非常的理智啊，有逻辑条理的向人家来讲说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他没有那么的不合理，他有许多的证据啊。我这还不是讲圣经的证据哦，因为有许多的人用考古的方式，用心理学的方式，用各样合理的方式向别人解释，但是他都不太能够说服别人，因为真正有功效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只有当一个人预备好了心的时候，当一个人愿意相信的时候，圣灵的工作才能展开。世界的逻辑是我先看见了我才能相信，但是我们在教会里，在基督里要领受永生之道的逻辑却是你要相信了你才能够看见。所以 我们真的有些时候觉得每个能够来到教会的人都非常的不容易，上帝在我们的里面做了很特别的工作，让我们能够相信。然后想不只是许多一代的基督徒，像我们在教会里那么久了，其实也是这样，并不是说你在教会里面待得够久你就能够打从心底对耶稣有信心，你就能够信任耶稣基督是你一生的救主，你就能够信任说主耶稣他是那个复活的神，他真的是由那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理所当然的相信。如今我们身为第三代基督徒的我真的也真的是可以跟大家做见证，真的是因为一定有一些我不知道的工作发生了，那我就知道是圣灵在我的里面动工，让我对这件事情有确信，不再疑惑。所以主观的证据是更加要紧的。那这边是约翰特别在提出来了，当讲到永生的这个事情，那我们现在就来真的来进到我们约翰一书这边，我们刚刚所读到的段落所要讲的关于永生，我们现在思想永生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请大家帮我读那个约翰一书的2:3，一章的2:3。谢谢大家。那我想在当我们在问什么是永生的时候，在约翰一书这边清楚的答案叫做什么？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其实永生就是字面上的理解，他讲到的叫做永远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对永生必须要有的第一个认识。那第二个事情，他强调是什么？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大家知道相交的这个字其实我们在教会也常常用哦，对，就是团契。 每次当我们讲团契的时候，其实就在指向这一件事情啊，这就是团契。所以大家思想一下，其实团契是有一个很高的期待的，因为像父与他儿子一样团契。你这样想，所以其实当我们在称自己是什么团契，我觉得啊，天哪，这是好重要，跟这也是真的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托付，跟我们有一个目标，期待自己真的是进到这样子的团契的里面。好，所以我想当我们这样读，我们可以看见两件事情，光从这一章啊这一段对永生的认识。生命它是有目的的啊！如果今天我不觉得生命有目的，我们不觉得我们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永生的生命，你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会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现在要快乐。当然，我说是现在要快乐，而不是说不该有快乐。就是你会发现你很难不接受这个理由，你会发现你很难不这样追求，或者是当你在看到别人很难过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说：“哎呀，不要这样啦，让他开心一点啊。”如果你觉得人生没有一个永远的追求，没有一种永远的生命值得你迈向、迈直接追求、值得你得到的时候，那你觉得轻松一点是好的啊？肯定嘛，因为人生这么辛苦干嘛？人生光辉的岁月、动得起来的日子还有多少？我们干嘛浪费时间，对不对？我们干嘛要这样子来追求、来思想、来听到？所以永生、永远的生命提醒我们，生命是有目的的。当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肉体还会走到尽头，但是我们同时又领受了，我们知道我们所追求的是永生之道，我们的生命是有目的性的，是有方向性的，是有个更高的期待可以得着的。第二个事情，这样子的生命是跟神以及他的儿子团契相交，紧密有连结的。所以永生也指向了关于生命的品质，不只是生命的目的，也是生命的品质。生命的品质所指的就是我们到底跟这位上帝持续的互动，持续的与他同在，那到底我们有多少像他的性情，我们有多少的属性像他，这就是生命的品质。那 C.S. 路易斯有写过在《开往天堂的巴士》这一本书，他写过这段有趣的话，我读给大家听。他说，最终只会有两种人存在，其中一种对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另一种人则是神对他们说，让你们的旨意成就。在地狱里的人都是自找的，没有自主的选择就没有地狱。然后觉得这是一段很有趣的话，但其实我们在教会里不就也常常这样传递，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地狱，然后就好像一块磁铁一样嘛，对不对？与上帝相近的你就跟他黏在一起啊，你跟他实在差太远了，你就很排斥他，你就离他很远啊。当这离他很远的人数够多的时候聚在一起啊，就叫地狱啊。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也常常讲的。那其实在 C.S. 路易斯他也换个方法跟你讲，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样子。当然有一些人会这样子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啊，就好像我刚才前面跟大家讲的，虽然我们很年轻不太懂事，不知人间疾苦，但是我们懂得这件事情，愿你的旨意成就啊，慢慢的就会认识他啊，就会有一点点得到他的那个一点点的学习，一点点的生命，我们就更加明白那个爱，那个上帝的生命是什么。但有一些的人，他永远想到的都是他自己的旨意要成就。有些时候呢，我相信大家如果在座当过父母的，一定也会有这种无奈的时候。当你的儿女一直跟你要一个你不想给他的东西，对他不好的东西，但是你又熬不过他的时候，有些时候真的是你只能放手，因为你管不住他了。那你就会发现，这就是这个意思，这也就是上帝，你可以讲说是神的一种痛苦跟无奈，也是他的不愿意，但他依然尊重人的选择。那在我刚刚没有列出来的一章四节，其实讲到一个事情，他说，约翰还讲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的喜乐充足。所以有一些人听生命之道，越听就越难受，越听就越痛苦。 可是上帝没有创造地狱，是许多与上帝性情不一样的人与上帝待在一起不舒服，地狱就自然形成了，地狱就自然形成了。所以这就讲到了，但我记得最近追思会有一个追思刚过去，牧师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书，说人不会死的这件事情。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真的是这样告诉我们，人就是两个方向，大方向，一个是往永生，一个是往永死，而这件事情关乎我们生命的品质。其实这真的很好理解，因为当如果你知道上帝就是爱的时候，你学习去付出，你学习去给予，你学习去奉献，学习去牺牲，在爱的里面彼此互动，得到喂养，得到满足。但你就想想看，远离爱会发生什么事情？彼此的算计，彼此的利益的得失，相咬相吞，强强联手，并吞弱者，你就会发现这样子活在那样的地方，不给他一个地狱的称号，要叫做什么？人就是这样。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再往下来看，然后邀请大家来念一下这个四章七节，约翰一书四章的七节到十节。就显明，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的。那第二点我想要说，就刚刚我们稍微对永生有一点点的认识以后，第二个，我们如果读约翰一书，我们会发现，或是约翰相关的福音书，永生跟耶稣基督跟神的爱有非常大的关系。永生，永远的生命，它是来自于跟上帝的相交，它是来自于一个人跟神持续的互动，你被改变，变得像他，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生命本质的改变。所以在这边你就看到了他另外的，就这边我特别 mark 黄色 mark 起来的，他不断的在这一段爱的里面，他强调由神而生，借着他而，也讲到爱是从神来的，神爱我们的心，神爱我们，这就是爱，都讲到了这件事情。哇，爱跟从他生的这个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有那样子的生命就会展现出那样子的爱。所以其实也回到我一开始的 那样一个问题，或者是你在读圣经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其实这么多的使徒都在跟当时的基督徒，也其实跟现在的我们在传递那个将来的那个盼望，但是你会发现那些传递盼望领受永生启示的人，他们在现他们的此时此刻都非常有行动力，他们也非常的在推动在教会里面那样子爱心的持守。你觉得很有趣，就那些特别知道永生听起来很遥远的事情，但他们却是在今生特别能够活出爱的。所以永生与上帝的爱是特别的相关联，或者要说我怎么知道，我怎么可以有把握我真的领受了这个永生之道，我得到了跟神儿子性情一样的品质，那就看看我们到底有多少爱的实际，有多少爱的行动力啊。所以刚刚我稍微漏掉没讲到的东西就讲到了，其实当我们在提永生的时候，有很多相关联的词汇是可以去思想的，我应该有列在讲义上给大家看，就是不论是约翰福音提到的重生，或是你在约翰一书其实大量的会看到了从神生的，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我没列出来因为太多了，就是生命。当约翰福音在讲生命，当约翰一书在讲生命的时候，他所要强调的都是那一个跟上帝一致，有上帝属性，叫做永远的生命，跟人的这种有限的生命是截然不同的。这些的关键词都是指向了永生。 好，所以其实也可以这样理解到，为什么我们刚刚所读了所读的主题的经文，约翰他讲到说，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这是一个相对性的事情。当如果今天有一种生命叫做永远的生命的时候，那短暂的生命跟没有是一样的。啊，这是顺便一提的约翰所讲话的那个意思。好，那回到我们这边上讲到基督永生跟基督的这个爱，那其实在约翰的福音书里面啊，你也会发现很强烈的这个样子的关联。那比如说在我们很熟悉在约翰福音六章五饼二鱼的神迹，你会发现耶稣先行的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在这么多的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个事情，都强调到了，讲到了一个重点，耶稣是看到了这些人的需要，所以他行了这些的神迹，换句话说是因为爱他们做了这件的事情。那然后呢，六章的后面就传递了所谓的很难的永生之道，因为这件事情反过来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许多的门徒就退后，就退去了。那当中也出现了彼得，让我们都觉得很感动，真的是让代表了我们都讲出了那一句，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追求谁呢？这样子很激励的，很感动人的话语。你会发现爱跟永生连在一起。那或者是说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好，我是好，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也是先提到了上帝他自己的爱。那耶稣同时又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的是怎么样，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其实得的更丰盛，你 也有另外一样的翻译，就是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着非凡的生命。啊，所以这些事情爱跟永生紧紧的是连在一起的。追求永远的生命，追求一个有上帝性情的生命，他在对于此时此刻的我们来讲，他最大的特征就是能够表现出爱，而且并且是表现出上帝的爱。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九节，他告诉我们说，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第十节说什么？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其实这两节的圣经他在传递一个事情，因为当我们常常在讲永生跟爱他这样相关联，那这个爱有没有限定？其实约翰在这边表达的事情是，这样的爱是有限定的。因为这两节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说，我怎么知道上帝就是爱？透过一个方式，耶稣基督为我的罪钉了十字架，挽回我们，这就是上帝来的爱。所以也就是说，一个基督的门徒怎么知道我与这个永生的上帝有好的关系？要透过什么方式？透过效法耶稣基督这种十字架舍命的模式。那他的起头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在看待一个有需要的对象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想到他的需要，而不是我自己的一个需要。好，简单的先这样讲。好，那接下来我要来做，再稍微刚刚这样一系列的讲下来，我要稍微做一点的小小的一个结论。好，第一个，当我们在讲到永生的时候，它是上帝的生命的一个特质，是神的属性，就是上帝自己啊。所以这也是约翰一书开头所强调的福音的起头啊，这也是强调说我们要将那个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就是耶稣基督。第二个事情，人有永生是因为与上帝的儿子有亲密的连结，是因为跟主跟我们的神有团契有连结，这是永生的关键。第三个，对照永远的生命而言，地上的生命就像是没有存在过的一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没有了神的儿子我们就没有生命，有了神的儿子我们就会有生命， 这是指着永生说的。第四个，永生不只关乎于未来的结局，更关乎于此时此刻我们的生命品质如何，我有多少上帝的性情，多少他的属性。第五件事情，永生与爱是紧紧相联系的。人的爱会随着死亡终止，但上帝的爱是永生之爱，是能存到永恒的。那其实我自己还多写了一点 F， 如果永生之爱在你的里面，彼此相爱就是理所当然的表现，这也是圣灵要在我们里面所做的见证。如果我们真的连结于耶稣，我们就更加的，我们爱人的方式更加倾向于耶稣基督十架舍命的爱情。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也许会少一点的委屈。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渐渐会这样子想事情。当我们特别是我们在教会服事，在做传道的工作，我们一定是为别人好，我们一定是为别人想。但有些时候你为别人想为别人好不一定得到正面的回应。那有些时候也要公允的说，我们做事可能不够有，还不够有智慧，把你做得不够圆满，那得到一些该有的评价。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讲肯定是不太舒服的，肯定是委屈的。但当是这个时候发生的时候，我觉得也感谢主给了我们，给我一个机会啊。当我是更多的在，我是更多的会觉得很不开心，很想要抱怨，很想要怪谁不够帮助我，还是我可以很坦然的面对这一件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让我觉得感谢主，这是一个机会，让我就可以，由此我就可以分辨出到底我是否效法主耶稣基督这种十架舍命的方式。因为当一个人效法主并且得到圣灵的帮助的时候，你真的不会那么在意自己的那一些的得失，因为你做的跟永恒有关系啊。你做的是坐在永远的里面，是坐在生命的里面啊。所以我想这就可以解释说，那些真的我们领受永生之道跟我们现在就能够好好爱人是非常有关联性的。因为有些时候在你面前的人真的不可爱，你拼命的帮助他，他也未必要让你帮助，也未必扶得起来。但是当你跟上帝的距离够近，你跟他够好的时候，你仿佛看见在永恒里的他，你能够相信他会好起来，你能够相信他会好起来。如果我们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跟人家互动的时候，那永生之道就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做见证，圣灵就在里面给我们有把握，我们知道上帝的永生真的在我们里面，我真的得着上帝的儿子。那我想时间，我把最后的时间我要 留一段，当我们这样稍微的整理一个关于永生与上帝的爱之间的关联性的时候，我们要再来看一看约翰福音十一章所记载的，我们来看这个问题，上帝是如何使永生与我们发生关系的。听起来刚才讲的都很美好，但其实真的走在这永生之道的人第一个感受应该都不会是美好。你发现，你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于我们很熟悉的拉撒路的故事。那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稍微的翻一翻，因为我只有在投影片上列一些 我可能会讲到的，我没有把全部列的那么的完整，大家可以一边听也可以浏览一下。好，第一个很熟悉的这一个故事的开始是讲到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那特别重要的是第三节，这一家人跟耶稣的关系很好。圣经怎么说？ 他打发人去见耶稣，跟他讲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他的原文的意思超简单的，他讲说，原文是这样说，他说，主啊，看你爱的人正在生病，就是一个客观陈述语。他完全没有在跟耶稣讲说他期待你该怎么做。所以光从这一章这一段的里面，你可以读出来，就是这一家人跟耶稣的关系真的很好。他们认识耶稣是谁，他们也知道耶稣爱他们，愿意帮助他们，并且有能力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心中所想所期待，就是耶稣基督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他一定会赶快的赶过来， 把我的弟弟给医好，这就是人的想法跟期待。但你会看见主耶稣自己做的事情反而很奇怪，他反过来，他第一个他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以此得荣耀。然后第五节又告诉我们，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耶稣爱他们。如果你还不看第六节救人的想法来讲，那就赶快去。但是上帝的工作却是，听说他病了，就人住了两天。然后我想，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到的事情。一个一家人对耶稣充满了信心，对他充满了认识，但是他们所想的、所以为耶稣的行动，仍然跟他们想的不一样。这是我们第一个注意到的一个事情。那第二个，我们一定要稍稍的解释一下第四节。这一节的圣经，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的听，但是其实如果 你拿去给不信耶稣的人读，他可能会读得很生气哦。他会读，他为什么要很生气？因为他说：“哇，你们信的这一位神，要透过你的痛苦来成就我的荣耀吗？上帝使我生病，为了要 让我们觉得他很伟大吗？哦，我不要信了，我不要信了。”所以你会发现，他可能会藏着这样子的危机。所以我们要稍微讲一下这一节的圣经。耶稣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他所指的意思不是说耶稣刻意让一个人，不是说耶稣刻意让一个人生病，而是说耶稣借着拉撒路的病况显出生命的大能。耶稣是借着拉撒路的病况显出生命的大能。意思刚才讲起来听起来很像，但它最大的不同就是，不是上帝要使你生病，是你已经生病了，上帝却要在你的生命上展现出他的大能来，让你可以得到益处。我想这个才是他讲的荣耀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要小心。所以今天痛苦困难是人类的现实。其实约翰一书最后也讲到，这世界浮在什么恶者的权势之下，这些是人生的限制。其实你注意看圣经，耶稣或是人家问耶稣，他从不正面直接的去跟你解释困难，但他都强调一个事情，困难苦难虽然是人生的事实，但是有了你有了神的儿子，你就有另外一种更大的全能，盖过一切，超过一切你的困难跟苦难，就是复活的大能，就是永远的生命。好，所以回过来我们继续讲，再继续讲下去。耶稣做了一个在人认为很奇怪的事情，他反而是为了爱，他选择停留，并不是人所觉得的那种可能是因为不喜欢他们、不爱他们、残忍的原因，这个是我们特别注意的。那在第七节到十六节是我没有列的，那我们可能等一下再说好了。那二十一节开始，我们就看到了，那耶稣终于到了，看到马大跟玛利亚其实都讲了同样的话，他们都讲什么？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兄必不死。其实这句话，如果就着他原文的意思，他的意思比较接近，这样听起来好像没有太责怪耶稣的意思，但他的语句，他讲话的方式其实是在责问耶稣，他的意思比较像是说，主啊，你早点来就好了，可惜你来晚了。女生讲话都还是委婉一点了。其实你知道他这透露的意思是什么？这一家人跟耶稣很熟，也知道耶稣住在哪里。他问耶稣说，我明明知道你家在哪，你也没有事情，为什么你来的那么慢？这就是他们直接的意思啦，刚才讲得很委婉，那意思就是这样。但其实有些时候想一想，好像我们也都会这样祷告，主啊，我这样跟你求了那么久，你为什么还不给我？我为这个祷告了那么久，为什么事情还没有成就？这个事情真的他们不只是我们这样想，你会发现，其实圣经早就跟我看见，其实那个时候的人也都这样想，他们没有比较厉害，他们的信心跟我们的信心都是一样的，都是没有上帝的帮助，一样脆弱，一样我们以为我们很了解耶稣，但是他的作为跟做法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但我们还是要先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要注意，上帝是为了爱停留，上帝是为了爱不答应，为了爱不应许。那当讲完这件事情，其实 玛利亚也是同样的来跟耶稣做了一个这样的表达。我们要注意到在33节、35节的时候，哦，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了。我们从33节读到35节，请。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耶稣哭了是圣经中最短的一节的圣经，但是我觉得这一节真的很值得放在一节单单的去思想。有多少时候人在困难里面，他想要的还未必那么是解答，而是陪伴。当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又悲叹又忧愁，他的那这两个词汇是非常激动的，哦，是比较激烈的，他是与真的是与这些哀伤痛苦的人同哀哭，而不是好像作秀这样子。这个是我觉得当我们去细细的思想，也许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些长久祷告不蒙应许或很困难的事情，但你要细细的读这一节短短的圣经。耶稣哭了就是最好的答案，他不是不在意你，他与你的痛苦感同身受。这也是我们前面年轻的时候所不懂的，你就是因为不认识上帝，才会觉得我们不应该，或是不太能够用力为别人祷告，因为就觉得那个好像上帝可能不会那么关心我们，他可能比较在意我们灵魂得救最重要。但这些圣经完全否定我那个年轻比较错误的想法。耶稣哭了，他在乎，他在意。那其实犹太人这边也看见了，他们也看见了耶稣的真情的流露，但同时其实也还是产生了37节也有质疑的声音。有些人就说，他既然医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然后我们也看到有人看见，但也有人质疑这个样子。那最后我们就是看见了，这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耶稣叫拉撒路出来。好，那稍微的这样浏览了这样子的一个关于这样子的一个神迹，我们先注意到耶稣行这个神迹重点跟目的不是只是短暂的回复拉撒路的生命，因为毕竟活的人还是要再死，这也是就是这个，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如果神迹只是到这个样子的话，那还并不这么的吸引人，因为这件事情好像还不是百试百灵，神迹只是一个记号。这个神迹最大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他战胜了死亡，他确实的战胜了死亡，他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能力向死亡发出挑战，向世人证明说所有信靠他的人，倚靠他的人，只是睡了不会死亡，只是睡了不会死亡，这是这个神迹最大的目的。那我还要邀请弟兄姐妹，我们要再去注意另外一个事情。我们很自然的，人会很自然的责问跟怪耶稣，就像那个玛利亚跟马大他们一样，就怪耶稣为什么不早一点来。然后其实我没有列在这边的圣经，在这前面有发生一段事情，门徒劝耶稣不要来。门徒为什么劝耶稣不要来？因为很危险，第十章才差点被石头打，对不对？他现在在靠近耶路撒冷是很危险的，所以你就会发现，人真的就是这样哎。我们的爱跟上帝的爱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能考虑的方向跟内容真的很有限。门徒爱耶稣，所以叫耶稣不要去；然后马大、玛利亚爱弟弟，叫耶稣要来。他们根本想不到耶稣可能会很危险。而且事实上也真的很危险，耶稣也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在11章发生以后，12章他就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了。因为我们也看到约翰福音11章特别的提醒我们，当拉撒路复活的时候，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不是说哦你真是真神，而是更想要把他们杀死了，这直接激化了那样子的对立。所以耶稣不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还是做了这样子的 一个选择，行了这个样子一个的神迹。我们看见在这一个事情的里面，耶稣完全掌管事情的全局跟发生。停留两天是他刻意的选择，让拉撒路暂时的睡了是他的选择，并不是说哎呀我不小心来慢了，哎呀路上塞车我来不及赶到，这是耶稣基督主动的选择。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疾病跟肉身的死亡已经不再是最大的可怕的事情。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最可怕的事情是与 你与永生没有关系，你与上帝那一种永远的生命彻底没有关系，这个事情才应该要害怕。所以弟兄姐妹，我想透过读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事情。当我们走在这个永生之道的路途上，你会遇到许多难解跟困难的事情，但同时你要知道，你在追求这条路上，你更多碰见的跟上帝更多要向你展现的是他的爱。耶稣在你痛苦，在你找不到方向，在你觉得你跟他还很不像的时候，他就已经先爱了你，并且他对于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他就应许。我们读一下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上帝为了那些已经信靠他儿子名的人，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永生，透过他的圣灵。因为耶稣去，让圣灵的保惠师来，基督得胜的灵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领受一个永生的种子，让我们可以开始去经历到我们的爱可以不一样。正是因为耶稣有了这样的示范，我们才可以发现到，我再怎么样想帮助一个人，我再怎么样想要成全一个人，我的想法都很有限。就像门徒一样，就像马大跟玛利亚一样，他们所想得到的爱都非常有限，都没办法跟永生发生关系。所以我要做一个结论，我们今天的主题比较是聚焦在认识永生的大爱。所有盼望得到永生，盼望得到那永生爱的能力的第一件事情，永远是回到相信耶稣基督的工作。相信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掌管全局，我们持续的来认识他的话语。圣灵就是真理，他会透过我们所领受的圣经，一点一点的向我们展开他那个生命的内涵。哦，我昨天才跟那个青少年的同工做一些见证，我就说，年轻的时候我在服侍青少年啊，我那个服侍做完服侍六日服侍，我好像就回到另外一个世界。哎，我服侍了谁，我都忘记了，我就过着我的生活，这种感觉，我根本不会在周间想到这些我服侍的人为他们祷告。但很奇妙，就是现在就是很容易想到。我离开了讲台，我离开了那个团契的现场，我回到了家里面，我心中还是常常的会想到这些弟弟妹妹的需要，我也想到教会的需要，我也想到很多的事情。领受圣灵，信靠耶稣，得到生命的改变跟帮助，没有这么的难，就是奥秘也没有这么的困难。神的话已经很清楚了，你信控他，你信靠他，并且持续领受他的话，你就会发现改变不断的在发生，真的改变不断的在发生。我相信不只是我可以做见证，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也可以见证。也许一个时刻内我没有立刻的得到解答，我没有立刻的得到帮助，但那些持续的遵守上帝命令，我们愿意不断的亲近真理，问神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愿意相信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的人，你就会发现在你的里面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你真的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你会对于死亡，你会对于痛苦有一些不同的领受。你就要把这个事情归荣耀给上帝，这是圣灵在你的里面做见证，你有永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人的言语实在有限，但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 你把你的话语给我们，你把你的圣灵赐给我们，啊，你让我们可以有了一个最好的选项，我们可以过生活，我们行路，我们就走在这永生之道的上面。主啊，今天的早上，愿你那永生的大爱再一次的激励我们，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啊，让我们有那永生的盼望，我们也有那永生的质量，啊，让我们的生命是更加的像你，被你所改变，被你所医治。主啊，我们也求你特别来看顾在我们当中伤心的，常常向你祷告觉得得不到回应的人，主啊，你亲自来安慰他。透过今天我们所读到的圣经，主啊，求你眺望一个信心，你知道人的痛苦，你知道人的困难，但主啊，在你有力量，你仍然掌控了全局，所有一切的困难跟追求你的永生，你那永远的生命都不足以畏惧了。主啊，求你把这样子大的信心、把握与实际赐给我们，愿你继续带领我们，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